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智慧人生。本期节目当中依然请来湛山精舍的法师达义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法师你好。
子堂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之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是和法师连续聊了几期关于佛法和中国的关系啊，还有一些佛法进入到中国等等这样的一些历史故事以及历史的渊源等等。
对，
尤其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讲到关于白马寺是如何在中国建立的，以及相关的一些历史文化呀，以及它刚开始建立的一些故事。
对，
那么说到白马寺在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国的第一个佛教的寺庙之外，说到家国了，这就应该是家国的五台山应该是排在了第一位的。
对呀、啊、因为这个我们中国的佛教在国外发展的就是能够买到1000多英亩地，还有盖这个佛教四大名山啊，在我们加拿大来讲呢是可以说是第一次啊，在因为在国外也有一生建这个四大名山，那么这个规模啊，还有它的建筑啊很少像我们这个在加拿大筹建规划的这样的一个四大名山。嗯因为这也是一种因缘嘛，在这个加拿大这边地大人少，
嗯，
还有呢，现在随着这个加拿大政府跟中国政府这个关系越来越好，还有这个民间往来呢也越来越频繁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创建加国佛教四大名山，可以说具备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呢就是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了，
嗯，
因为这个家中关系啊，不管是从民间还是从政府还是从商业旅游互动很多所以我们在这边建佛教四大名山呢大家都很开心，
是的，
乐见其成。
对
那讲到地利呢，就是这个加拿大地大人少那么它是一个花园的国家从飞机上看下来，看这个加拿大，很美很美。我昨天呢我都去纽约那边去办事情，那么回来的时候在飞机上看下来，这个多伦多这个城市跟纽约城市的比较这个很大的差别，
是吧？怎么讲？
在纽约那边呢第一呢就是它那个建的房子密密麻麻的，
嗯，
很少看到这个树木，特别是在曼哈顿。
嗯，
在纽约市里面，
都是商业区，
对，都是商业区。然后呢，人多那么也很杂，也比较乱，
嗯，
也比较陈旧，
治安问题也很是严重，
是空气也不好。那么我们多伦多这边呢，是一个花园城市，在飞机上看下来的话，那个这个花草树木很多，
嗯，
人在这边的话呢，也比较文雅，
是
比较文明那么也生活节奏也不会那么快。所以呢，这边是适合居住的地方呀。那么这个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呢，如果再加上有佛教四大名山，
嗯，
他们在假期的时候可以到那去游山玩水呀，去拜佛去了解东方的这个佛教哲学我觉得对于不管是中国人就是当地人呢，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嗯，其实现在师傅已经把这个加国的五台山目前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上来讲，已经是非常难以置信的一个创举。
对呀，所以刚才讲的时候说我们建造这个四大名山，在这个时候确实是蛮开心的一件，虽然很辛苦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天时地利还有人和，人和呢就是我们在这边你看做这件事情呢，那么不单单得到佛教徒的大力支持，还有我们中国人也是很欢喜把我们中国的唐朝的古建筑、唐朝的花园到这边来发扬光大，那么大家都很开心还有呢，包括呢就是这个子流社会这个加拿大的这个省的、市的，还有这个联邦的他们都对我们很关注。很支持。
是，
你看像这个我们这个6月9号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五台山的这个活动那么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主流社会那个政要他们就主动的提出来说你们那边什么时候办活动常常听到这个加个五台山 啊，我想要去看一看，
已经到了主动来参加的地步。
啊、对他们主动的来，就是提出来这个要求，想来参加。所以这个说明说，我们在这边传播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佛教的这个慈悲精神，那么得到主流社会他的这个认可，还有一个支持。
是，
所以在这个人和方面，我们要感觉到啊很欣慰的啊，就是不管是我们寺庙的信众啊，或者是那个中国人啊，或者是啊主流社会的人，对于我们在这边这样四大名山都非常的这个鼓励支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因为大家知道呢，这个工程建成以后呢，不仅仅是一个寺庙啊，它对于这个丰富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促进加拿大跟中国这个文化交流啊，这个互相啊来往啊，互相学习啊，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
是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这个非常有利的。
对啊，因为这个在我们中国呢，历史有5000年，两个朝代是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第一个是汉朝，另外一个是唐朝。那么汉朝就是我上一次在节目里面讲到，我们中国第一所寺庙就白马寺。就是皇帝夜梦惊人，派大臣到这个西域去取经，去把这个佛法请到中国来，就是汉朝啊，汉明帝嘛啊，永明7年啊，这个夜梦惊人，然后派大臣去把佛法请进来，
这个真是算是美梦成真了。
对对对，很奇怪的。然后唐朝呢，是从汉朝以后，通过魏晋南北朝啊，那么大量的翻译经书，从这个梵文，印度的梵文翻译成中文。那么最早说是有印度的僧人到了中国来传教，来做翻译。那么后来呢，我们中国的出家人，包括法相啊，包括玄奘法师啊，主动的到印度去取经，把这个梵文的经书请到中国来，然后翻译成中文。所以呢，在从这个汉朝以后，魏晋南北朝一直的做翻译佛经，到了隋朝、唐朝，我们这个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就更加的全面，更加深入。所以呢，到了隋唐的佛教呢，是从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怎么说呢？就把外来印度的佛教的这种哲理、这种文化，跟我们中国原有的这个儒家的、道家的，还有中国人的方方面面的这个文化，跟佛教融为一体，
结合到了一起，
结合在一起了，
加工一下的。
对，把两者的这个优点都结合在一起了。那么在隋朝、唐朝的时候，这个时候非常的鼎盛。
佛像也是在这个时代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对，不管是从这个佛像的雕刻啊，这个建筑啊，绘画啊，这个寺庙的这个种种教义啊体制啊，都是非常完善。虽然佛教里面有8个宗派。啊，就是为了修行不同了 啊，比如像你为了想每个人都想要明心见性，要开悟，那么有的人呢就喜欢坐禅，这叫禅宗；有的喜欢念佛，这个叫净土法门。虽然法门不一样，但是最好还是明心见性。得到这个定，这个是一样的。那么到了隋唐的时候呢，就是八宗全部都成立了。那么这个老百姓也很信奉佛教。这种文人也信仰佛教，还有那种帝王贵族都很信仰佛教。所以呢，我们在唐朝的时候，除了这个中国这个文化、政治啊、经济啊非常强盛之外，另外呢就是佛教的文化。比如像今天看到日本的佛教跟韩国佛教，都是在唐朝的时候，他们派这个学者、派出家人到中国来取经、来学习。
所以看出中国的佛教的文化在那个时候已经发展到了一定大的高度了。
对呀、特别是呢，在唐朝的时候呢，这个日本呢，他感觉到这个戒律啊没有像中国佛教这个戒律怎么样好，怎么样的完善，所以呢，特地派出家人到中国去请这个鉴真和尚到日本去传，
听过，
对，去传扬佛法，传这个戒。那么这个鉴真和尚呢，经过几次他周折都没办法过去，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后来他去到日本去了，到日本去呢，眼睛看不见了。但是呢，这个 这个鉴真和尚呢，对日本佛教呢贡献非常的大，他把佛教的这个威仪啊、规矩啊、戒律啊、诵经的仪式啊，包括呢饮食豆腐，这是鉴真和尚带过去带到日本去的，还有建筑。建筑这个影响最大是什么？这个建筑，所以现在我在前几年到日本去考察，我去个这个日本的大昭提寺。
嗯，
这个大昭提寺呢，就当时唐朝的时候鉴真和尚到那边去建的，所以后来呢，好多日本的寺庙呢，啊，都是仿唐朝的风格。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唐朝风格呢，我们以为这是日本的，所以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呀，只是日本呢把唐朝的这个建筑文化特色保存得非常好，我们中国呢因为每一代改朝换代啊，破坏好多古迹，破坏好多唐朝的这个建筑物，所以我们在中国好像看不见啊，但是日本的好多建筑呢都是保存我们唐朝的。所以当时呢我们在策划在这边建四大名山的时候呢，啊，要用什么风格？这是很重要的，要定调。所以我当时我也想到，我们中国文化五千年，有汉朝，有唐朝。那么唐朝是佛教鼎盛时期，也是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政治最鼎盛的时候。所以我们希望说，用这个唐朝的这个古建筑到这边来。啊，跟这个当地的这个文化、这个交流啊，互相啊共享，
是
啊，让他们了解到，在一千多年前，我们中国人建这么大的一个房子里面，不用一根钉子，全部是木结构、木榫，这个是一个奇迹、
很伟大的一个创举。
对，所以呢，这个五台山的大雄宝殿，这个唐朝的风格，这个建起来以后啊，到那时候你进到里面呢、你会闻到那种香味。就是木头散发出来的一种香味，
自然的香味
啊，特别是这个花梨木的这香味特别好、还有它里面的这个结构啊整个的设计啊，就是唐朝的这个风给人感觉到啊，既不豪华，不会像画的华丽丽的，是很淳朴，但是又大气啊，就是这个唐朝的风格。所以当时最早的时候呢，他们那个中国设计师呢，他们来考察以后，回去以后做了两个模型给我看，两个模型都是啊仿照中国五台山寺庙。第一个呢是这个山西五台山啊响通寺，是一个明朝的大雄宝殿。看起来很华丽，但是呢我就觉得好像
少点什么，
画的花花丽丽啊，然后感觉到不舒服。另外一个模型呢是仿照山西五台山大福光寺东大殿唐朝的结构，是梁思成1937年发现的中国唯一一个这个最完整的规模最大的木结构的唐朝结构，所以我就按照他这个建筑物来修来建。
是不是比例和这山西的五台山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的比例呢比它还要大，
比它还要大。
对，它是6000多，我们差不多一万平方尺，
将近一倍。
然后呢我们用的，他们是用的是油木，我们用的是老挝的花梨木、还有呢他们是用的琉璃瓦，我们用的是铜瓦。那么我们有两层，上面有10000平方尺这个花梨木的这个木结构、下面还有50000平方尺的生活区、就是根据我们加拿大这边的这个气候啊，还有这边的这个习惯啊，还有 building code 啊、所以我们做两层。这样的话呢比较实用，所以在他原来五台山大福光寺东大殿这唐朝的这个大型宝殿基础上啊，在优化，
加以升级，
对，在更加实用。比如楼下有洗手间，有这个tea house 啊，还有餐厅，还有其他办公室啊，还有接待室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游客啊进到里面去啊，可以到洗手间，可以喝茶，可以吃东西，可以买纪念品，然后在下面啊做完以后呢到山上去啊，可以去拜佛，去诵经，去打坐，去祈福。所以呢上面是一个纯宗教的， 一个修行的地方，
嗯，
下面呢是比较生活化的一个区域，
集各式的这个服务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然后不单单是有大雄宝殿，还有观音殿啊、地藏殿啊、天王殿啊、
嗯、
大山门啊，啊，有建筑群，建好多建筑群都是仿唐朝的，
嗯，
啊，所以现在都不错的。我们现在基本上材料都买下来，都运到这边过来
了，啊，都已经到这边了。
对对对，是，
嗯，是。听师傅刚才说的这么多的，从这个开始创建啊，到目前这个状态来说，很多的东西啊，包括买材料、想法、构造等等，这么庞大的一个想法，您当初到底是怎么能想出要创建家国的五台山？这个想法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啊，好多人都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
嗯，
啊，这么大的一工程，
对，
啊，不要说去做，就想都不敢想哈，啊。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湛山精舍的这个历史渊源，啊，我们的师父的师父，他是啊，以前在这个宁波那边读书，后来到青岛啊，创建了湛山寺，然后办了佛学院，后来1948年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共内战。所以他那个时候避开这个战争，他就到了香港，然后到香港一样就开办一个华南学务院啊，培育生财，还有他在那边讲经说法。后来谭溪老法师有几位得意门生啊，他是都是他比较啊很比较啊这怎么样非常得力的助手啊，
嗯嗯，
啊，就是有乐度长老啊、信公长老啊、崇祥长老啊。那么他们在1967年啊就到了加拿大。这边来啊发展，他就觉得佛教应该要国际化，从亚洲要到北美洲这边来，嗯，那么当时来的时候呢，就是有信徒呢啊给他一个小小的一个房子叫南山寺啊，到第二年呢就买一个南山寺，但是很小。那1973年就有香港一对夫妇呢啊就捐给一个给他四亩多地啊，就是现在的湛山精舍啊，给他做一个道场，永久道场。那么为了一个纪念啊，他们的师父啊，是叫湛山精舍。所以我们这个湛山精舍是来自于这个青岛湛山寺的这个法源。
嗯。
那么我们的师父本身呢，在中国大陆都是受过佛教的这个佛学院教育啊，这个大丛林啊。那么他们呢，念念不忘中国汉传大乘佛法，因为全世界上有三个传承嘛。一个是藏传佛教，比如像啊，像达赖喇嘛，像班禅侯佛啊，
嗯，
像大宝法王呢，他们就叫藏传佛教。
藏传的，嗯，
对。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南传佛教，比如像那种法师来自斯里兰卡啊、泰国啊、缅甸啊，那么就叫啊叫南传法师，就是南传的佛教啊。那么他们诵的经呢是巴利文，
嗯，
从印度南部传到这是国家去的，
嗯，
我们是在北传，
北传，
对，对，从印度北部传到我们中国来，
嗯，
啊，那么第三个系就我刚才讲，就是我们中国汉传佛教的这个体系。那么中国汉传佛教体系有一个什么特色呢？就是菩萨精神，啊，就是愿意跟众生打成一片，是我不日地，谁日地，啊，还有地藏王菩萨讲说，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义未空誓不成佛，还有观世音菩萨呢，千次祈求千次应，苦海常作渡人舟，就是观音菩萨看哪里有需要救和救难的地方他就到哪里去，
嗯，
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和尚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文化环境里面熏陶啊学习，所以激发我们每一个人啊，所以应该要行大乘佛法啊。大乘佛什么叫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就是对小乘佛法来讲。那么小乘佛跟大乘佛有什么区别呢？小乘呢就独善其身，助我解脱，观三界之劳役，是生死之冤家。那我们大乘佛啊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跟众生打成一片，
嗯，
我们不能自私自利，
嗯，
啊，众生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众生的快乐就是我们快乐，
嗯，
就是我们中国佛教的教育，
嗯，这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对，所以中国佛教呢比较就是用慈世的这个思想做日式的事业，
嗯，
啊，所以呢我们啊三位师父呢啊受到这样的这个教育。那我本身也是在闽南佛厦门啊，福建厦门，
嗯，
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
嗯，
我是第一届毕业的
啊，第一届的。
对，那么我们的院长还有我们的教授都是在激发我们，
嗯，
说我们当一天当一天和尚要赚一天和尚的钟。
对，
对，我们做一个和尚呢就要做和尚的事情，
嗯，
和尚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要弘扬佛法，
嗯，
度化众生。
师傅，在这儿呢，其实刚才你也说过，五台山正在建设当中，所以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因为这五台山现在依然是不对公众开放的，所以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活动应该是有很多朋友非常关注啊，也是一次很难得去参观五台山的机会。
对呀、啊，我们因为自从那个2011年这个5月28号这个奠基动土以来啊，我们一直都在做工程。
嗯。
那么按照这个保险公司的规定，是一般平常是不能允许任何人进去的。
嗯。
那么是一年只开放一次，就
非常难得的机会、啊。
对，就在今年，今年呢是选在这个6月9号，
嗯，
上午10点钟在那边开始有这个法会啊、活动啊。啊，那么这个如果说要去的话呢，要提前报名。
嗯。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边没有厨房，所以要在湛山精舍准备这个斋菜。
嗯。
准备午斋。
先在那儿去吃。
对对对、嗯，所以呢，就是你要详细登记啊，要去详细登记呢。不管你是来参加湛山精舍这个豪华巴士团，
嗯，
或者自己开车，都要来报名。
嗯。
然后我们统计多少人。那我们湛山精舍义工就会准备这个午斋，
嗯，
然后在当天中午呢就送到那边去，然后凭这个票，
嗯，
来发这个饭盒。
是的，应该有很多听众朋友非常关心这个报名情况，师傅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对，因为我们报名当然越早越好啊、
嗯，
啊，就大家可以到湛山精舍香油台，
嗯，
啊那边去亲自去询问，
嗯，
啊还有填表，啊还告诉你就是在这个6月9号早上。7点半的时候就要到湛山精舍集合，
嗯，
然后8点钟准时这个巴士啊、出发，因为巴士开到那边去呢要1个半小时左右，
嗯，
还加上上洗手间呢啊，这还有其他事情，那么啊现在就8点钟要出发，那么10点钟才能够准时参加这个法会，
嗯，周末也可以报名是吧？
啊，对，周末都可以报名、嗯，我们湛山精舍是7天开放，
7天开放，
每天就是9点半、
嗯、
啊到晚上6点钟、
嗯，
那么随时都可以到那边去报名，
嗯，
啊，那么自己开车的也希望到那去报名，然后到了时候湛山精舍会派这个午餐的餐票，
嗯，
给大家、嗯，那保证那天有饭吃，
嗯。
因为如果说没有报名，突然之间人太多了，我们可能没办法准备那么多。因为我们在湛山精舍准备这个菜，准备如果说太多，有时候没人吃，浪费的也不好。
嗯，是。
所以希望大家也要配合。
嗯。
啊，那么今年的一年一度啊，正好是6月份，天气也好，不那么冷，啊，是一个郊游啊。啊，参观啊，或者是他们去拜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嗯，
啊，特别是那时候对我们五台山工程啊很感兴趣的啊，一直支持我们的，我也希望呢啊你们都来参加，
嗯，
因为这样来见证历史，
嗯，
啊，看看我们这五台山从这翻山野地，那么从这个啊开路啊、挖湖啊、平地基呀、啊，然后呢，现在这个大雄宝殿的第一层5万平方尺。啊，都建了70%到80%，到了今年的年底就可以全部把它建好。
嗯，
啊，这是一个啊非常啊这个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工程。
是的。
啊，所以呢啊希望大家去看看，去见证一下。
嗯、是非常难得。刚才师傅也是讲一年一度。一年只有一次，今年错过了就只有等到明年了。
对对对。
啊，所以说大家报名呢，赶紧。如果说你跟这个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拿起电话马上去报名了。
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常常听到一声电话哈、啊，就是说、
嗯、
啊，叔啊，我们都到门口那边去了，我们要去参观呢、啊
嗯。
啊，当时呢，这个保安呢，他是不跟你进去的，因为这个是一个责任问题。
嗯。
虽然好多人呢，他们自己看到地图就去了，那么都常常没办法到里面进去、
嗯，
我们也觉得很抱憾，也很遗憾，
是
啊，也很抱歉啊、嗯，觉得没办法帮上忙，所以我们就啊规定每一年一次啊对外开放、
嗯，
啊，那希望大家呢借用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嗯、
啊到里面去郊游拜佛，
嗯，刚才我们也是和大家说呢，在湛山精舍呢，在6月9号，也就是星期天的时候。啊，即将在加格五台山举行一年一度的众生的祈福活动。那么子陶在这儿呢，再和朋友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这个问题啊，比如说当日中午呢，像刚才师傅也讲了，备有精美的素食的午斋，还有茶道花道，并且呢能够听法师来讲解人生的智慧啊，这个也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还有呢，一起和大家见证建设五台山的一些过程啊，一年一度的机会也千万啊。不要错过了。如果说这个有朋友呢没有记下电话的，子陶在这儿呢和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 感兴趣的话，也一定要把握此次机会，请查询致电湛山精舍的香油台，电话号码是9058861522，9058861522，内线呢是234或者是290都可以的。
对呀、啊，因为最好呢，我建议大家呢，就是来参加我们湛山精舍这个豪华巴士团。
嗯。
啊，这样的话呢，就不容易走错路。
嗯。
啊，因为我们就是参加我们这个团呢。
嗯。
啊，可以坐这个豪华巴士。那么在巴士上面呢，那么我们有义工供大家讲解、
嗯。
那么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提出来。
嗯。
啊，那么我们7:30在湛山精舍集合，8:00出车，准时出车。
嗯，
然后呢，回来的话大概是晚上大概5:00左右就到湛山精舍，所以呢坐巴士也很方便，然后价钱也不贵。我们呢一个人呢包这个中餐还包这个交通，总共才30块钱、
嗯，非常的划算。
对对，因为你自己开车的话呢，这个油会要贵，
嗯，
然后有时候会走错路，
嗯，
然后呢跟我们互动不多，因为你自己开车的话呢，你不知道情况。如果说坐巴士呢，巴士的我们站上的义工会跟你介绍，
嗯，
啊，这个舞台上的建制过程啊，啊，还有呢就是有关这个佛法的道理啊、
嗯，
啊，还有呢你有问题呢可以在巴士上面啊提出来，
嗯，
那么我们的义工呢会啊来回答大家，
是非常方便，嗯，
对对，
啊，也比自己去呢要来的这个好容易一些。那么刚才师傅也讲呢，大家在去之前呢一定要报名。
还要提早报名，
还要提早报名，
因为我们要订巴士的话呢，不是说哦你马上要走就马上订得到的，
哎，
起码要，
哎，
要3-4天
是
啊提前，所以现在时间也不多了。嗯，
对
啊，
今天已经是这个距离活动仅仅剩下一周的时间，师傅现在应该已经有很多人在报名了。
哦，有了有，现在有了，嗯，现在有好几部巴士了。
嗯，
对啊，但是呢，希望说大家早一点报名，那我们还可以去争取更多的巴士，
对，有更多
服务大众，
对，有更多的时间呢去把这个人安排好。
对对
啊，
还有我们还找义工来，每一部巴士还有2个巴士 leader，
嗯，
都是要找我们站上的义工来，
嗯，
来服务，所以事项也要告诉他们。
是的，所以说呢，今天节目当中哈，啊，也是和大家介绍了关于在6月9号湛山精舍在五台山举行的这个活动。总之有一个宗旨，就是建议大家马上报名，然后呢不要错过了这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好，谢谢各位，阿弥陀佛。